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说，他的政府可能调查谷歌公司被中国政府渗透的指控。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布朗贝克说，全球宗教迫害情况严峻，中国打压宗教自由的状况非常严重。
美国已经半年多没有正式的国防部长，一位受到两党议员欢迎，是北京市长期战略威胁的人选，预期很快将出任美国国防部长。17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好，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说，本届政府可能会就有关谷歌公司被中国政府渗透的指控展开调查，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记者乔战来为我们介绍。乔战，
三问谷歌公司，并且敦促联邦调查局 FBI 和中央情报局 CIA 就相关问题展开调查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二在推特上发文说，亿万富翁、科技业的投资人彼得泰尔相信谷歌应当以涉嫌叛国罪接受调查，他指控谷歌与中国政府合作。那么特朗普总统形容泰尔是一位特朗普总统周二对媒体表示，泰尔做出了重大的声明，他建议多个美国的机构都来关注此事。我们来听听特朗普总统他是怎么说的。
关于中国，首先，彼得·泰尔是我的朋友，他是一位很重要的捐献者，他在我们共和党全国大会上讲话。彼得是一位聪明的年轻人，是硅谷最成功的人士之一。我猜他是包括脸书在内我所知道的一些最大规模公司的最初投资者。是的，他提出了强有力的指控，他或许是所有那些问题上最顶尖的专家。他针对谷歌发出了非常重大的声明。我想要建议包括在场的多个机构，包括司法部长在内，或许可以关注一下此事。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声明。当你说出那些时，你就会知道谷歌以对我们国家不是非常积极的方式参与了中国的事情，所以我认为我们都要关注这些事。我知道我们其他的机构将会关注此事，我们会看看是否属实，但这是一位备受尊重的人发出的非常重大的声明，所以我们肯定会关注此事。
那我们看到这个彼得·泰尔是于这个上周日在华盛顿举行的全国保守主义大会上三问谷歌，质疑其是否被外国的情报机构渗透。那么他对这个谷歌发问说，第一，有多少的外国情报机构已经渗透进谷歌用于发展人工智能的这个所谓的曼哈顿计划。那么第二，谷歌的高管们是否认为其已经完全被中国情报机构渗透？第三，是否因为他们认为其自身已经这个完全被渗透，就参与了与中国军方而不是美国军方合作？这一用他的话说，似乎是叛国的决策。这位特朗普坚定的支持者是脸书的董事会成员，也是支付服务 PayPal 的创始人。他坚持认为中国军方和情报机构官员可能已经渗透进谷歌。他在周一晚间接受福克斯新闻的采访时再次提出了这一指控。谷歌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来自泰尔的指控没有根据。声明中说，正如我们此前已经表述的那样，我们没有与中国军方合作。特朗普总统此次威胁展开调查，是其与谷歌持续进行的这个争执之中最新的进展。那么他近来指控谷歌在网络上压制他的关注者，并且试图影响美国选举，以便让民主党人获益。谷歌也否认了这些指称。谷歌曾于2010年放弃在中国使用一款搜索引擎，以抗议中国试图审查其搜索结果的行动。谷歌近期开始研究这款搜索引擎的修改版本。谷歌表示，现在其没有计划将这一最新版本投入部署。特朗普总统与国会共和党人已经对谷歌在中国的活动表达了很大的担忧。他们认为，如果谷歌加强在中国的运营，中国间谍可能会窃取该公司的技术。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感谢乔战，这是记者乔战在新闻中心的连线报道。好，另一方面，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两党议员星期二推出了一项新的法案，正式为华为出口禁令制定立法。此举预计将进一步的打击华为在全球 5G 开发的计划。这个法案的名字叫做《捍卫美国 5G 未来法案》，将禁止在没有国会参与下将华为从商务部实体名单中撤除，将为总统禁止销售电信设备，给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之企业的行政命令设置程序，同时还将阻挡行政部门向美国企业颁发许可证与华为进行交易。
提出法案之一的共和党参议员科顿在声明中说，华为不是美国企业一般的商业伙伴，而是中国共产党的前线。民主党参议员沃纳也在声明中表示，商务部实体名单的限制不应该被拿来当作贸易战中的谈判筹码。
朝鲜批评美国计划下个月与韩国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暗示演习可能对即将到来的美朝工作级别的核谈判产生影响。朝中社星期二援引朝鲜外交部的话说，这次演习违反了特朗普和金正恩去年在新加坡达成的协议。报道援引一位未透露姓名的外交部官员的话说，我们将看看美国未来的行动，我们将就举行工作级别的会谈做出决定。
特朗普和金正恩上个月在朝鲜半岛的非军事区会晤之后，美国和朝鲜同意举行工作级别的会谈。去年六月在新加坡举行的首次峰会上，特朗普和金正恩同意为实现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而努力，但双方无法就这句话的意思或从哪里开始达成一致。特朗普和金正恩上个月的会面帮助重启了陷入破裂的谈判。朝鲜认为美韩联合军演是为入侵做准备，美国官员称演习是阻止朝鲜袭击的必要手段。
因涉嫌发布有关移民和拉美裔议员的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和暴力言论，有60名边境保护局的雇员以及8名前雇员目前正在被调查。嫌疑人都加入了一个叫做我是1015的脸书的群体，这个数字是在押外国人的边境管制的代号。
调查网站为了人民本月上旬报道，这些脸书发布包含了对移民死亡的评论，包括受到高度关注的萨尔瓦多男子和2岁女儿在河中溺死的事件。美国边境巡逻局局长卡拉普罗沃斯特说，任何参与该群的雇员都会被追究责任。国土安全部已经展开了独立的调查。夏洛斯维尔撞人事件肇事者被判终身监禁，遇害者的母亲说，这让他松了一口气。
詹姆斯·菲尔茨周一被判2项终身监禁，罪名是在2017年驾驶汽车撞向抗议维吉尼亚州白人至上主义集会的人群，造成32岁的希瑟·海耶死亡。
数百名白人至上主义者、新纳粹分子以及反示威者之间发生了为期一天的紧张的肢体冲突。白人至上主义者聚集在夏洛斯维尔抗议拆除美国南北战争期间2名南方联盟将军的雕像。事发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将集会上的暴力事件归咎于双方，引发了争议。主管国际宗教自由的美国无任所大使布朗贝克表示，全球宗教迫害情况严重，不少人由于自己的宗教信仰而被骚扰、监禁甚至死亡。美国举行宗教自由会议的目的是希望在全世界推动草根运动，团结各信仰人士为彼此的宗教权利而努力。布朗巴克还表示，中国打压宗教自由的状况非常严重。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
你好，卡拉。
荣香，我们知道星期二的会议中是针对中国的宗教自由的状况进行了重点的讨论。那么这一次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有什么值得关注的重点？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呢，在开幕仪式当中呢，欢迎来自100多个国家、超过1000名的宗教人士，以及不同的民间社团的代表，他们包括来自天主教、基督教、穆斯林、犹太教、锡金教、佛教以及法轮功等等宗教背景的人士。那么国务卿蓬佩奥呢表示， 人们选择要信仰哪一种宗教是与生俱来的合法权利。而美国呢，致力于宗教自由的努力呢，绝对不会动摇。那么星期二的会议当中呢，有一场讨论的主题呢，是中国的宗教自由的现况。被中国判处终身监禁的维吾尔学者伊利哈木·土赫提，他的女儿菊尔·伊利哈木来到了会场，说明自己父亲的遭遇。我们知道中国当局呢，指控伊利哈木·土赫提说他勾结东土势力，鼓吹这个新疆独立，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带来严重的威胁。但是菊尔他的女儿菊尔呢，在会议当中表示自己的父亲呢，从来不提暴力，从来不提分裂。而他自己的父亲，也就是伊利哈木·土赫提所经营的新疆在线，是鼓励汉人以及维吾尔人和平共处。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看看菊尔伊利哈木怎么说。
My father, Ilham Tohti.
我的父亲目前在中国的一所监狱里服无期徒刑，因为他选择为我们的基本人权、选择信仰、选择信仰方式以及自由思想的权利发声。他是一个广受尊敬的维吾尔学者，致力于维吾尔群体的学术和文化自由，这也是他现在身陷囹圄的原因。
美国国会众议院的议长佩洛西也来到了会中，他表示中国打压宗教自由的情况呢相当的严重，如果外界对此保持沉默，就是丧失了道德的义务。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众议院的议长南希·佩洛西怎么说。
Focus on China a great deal, although our concern is spread.
我尤其关注中国的原因是他们侵害的范围如此之广，牵涉的商业利益如此之大，以至于会影响到决定我们如何行动的价值观。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说，除非我们能够在中国的人权侵犯和宗教自由问题上发声，否则我们就没有任何道德权威讨论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的问题。
出席推动国际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的还包括了台湾第一位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以及呢成功脱离这个朝鲜政权的脱北者罗兴亚人，以及曾经被土耳其当局关押两年之后获得释放的美国福音派牧师布伦森等等。他们希望呢透过参加这次会议来说明自己亲身遭遇的故事，希望能够唤起国际社会对于宗教破坏问题的关注。卡拉，
好的，感谢荣翔从国务院发回的报道。
在美国国务院召开第二届宗教自由部长级的会议之际，维吾尔人活动人士在国会举办讨论会，呼吁人们关注新疆人权危机，为维吾尔人发声。
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负责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斯科特·巴斯比出席活动并发表讲话。他说，中国政府近几年来加大压制异议、打击各种形式的宗教侵犯人权的行为。美国国务院负责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斯科特·巴斯比出席活动并发表讲话。他说，中国政府近几年来加大压制异议、打击各种形式的宗教侵犯人权的行为日益严重，而许多最恶劣的人权践踏发生在新疆，包括监禁100多万维吾尔等穆斯林少数群体。
Most of those detained are not being charged with crimes.
大多数被拘押的人没有被控任何罪，他们的家人不知道他们在哪里，是否健康，会被关押多久。那个地区的许多家庭多年来都没有得到家人的消息。
巴斯里说，中国还越来越多地使用人工智能、人脸识别等科技手段用于监控，在新疆尤其如此，这使得中国侵犯人权的情况更为严峻。
Our fear is that China.
我们的担忧是，中国不久之后会在中国广泛部署这些技术，也可能还会与世界其他试图利用技术监控民众的政权分享这些技术。
美国国务院六月份发布的2018年度宗教自由报告中，曾专列一个章节讲述中国对维吾尔穆斯林的打压。参加星期二讨论会的活动人士呼吁更多国家和组织为维吾尔人发声。
美国和欧洲国家应当首先站出来，在这个问题上发出更多声音。此外，世界其他国家、公民社会也应站出来，质问中国对维吾尔人、藏人和汉人的压迫政策。
上个星期，英国等22个人权理事会成员发表联合声明，批评中国在新疆侵犯人权。但是，也有包括沙特、俄罗斯在内的37个国家致信联合国，支持中国在新疆的政策。一些活动人士担心，如果在新疆问题上中国政府不被问责，将会令他们更为胆大。
如果中国不能被问责，不对这起大规模、系统性和记录详细的人权践踏负责，他们所做的其他事也就都不会受到惩罚。他们必须对这些行为负责。
国务院副助理国务卿巴斯比说，捍卫包括宗教自由在内的普世人权和基本自由一直是也将继续是美国外交政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对华政策也是一样。美国之音墨语吉若安国会山报道。
美国已经半年多没有一位正式的国防部长，并且引起了国内和盟国的广泛关注。不过，一位受到两大政党议员欢迎，并视中国为长期战略威胁的人选，预计将快速被核准出任美国新的国防部长。今天我们请到美国之音记者李宝来演播室为我们进行分析。李宝，你好。
你好，
克拉。我们知道这个被提名人士叫马克·埃斯珀，他在一个月之前还是美国的陆军部长。那么今天参议院是为核准他的这个提名举行了听证会，给我们介绍一下埃斯珀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为什么这一次白宫和国会的行动如此的迅速？
对，其实陆军部长并不是一个非常大的官哈，在美国，所以很多人并不知道他。其实呢，埃斯珀是一个文武双全的人，在文方面他是哈佛大学的这个硕士。拿到硕士学位，然后呢，在乔治城大学，就是华盛顿的这样一个很有名的大学，拿到博士学位。那么在武方面呢，他呢是毕业于美国的西点军校，就是美国的陆军的最高学府。然后呢，参加过1990年代的海湾战争，然后呢，还到美国的国会，为多个非常重量级的议员担任过国家安全助理，然后又到了这个小布什政府这个政府里面呢，到了。国防部担任副助理部长，所以这个官也不是非常的大，但是也不是很小。那么到了2017年的时候，也就是在特朗普政府的执政的这个第一年，他被推举为这个陆军部长。但是在那之前呢，他又做过美国一家主要的国防承包商的一个首席的游说者，所以呢，他对华盛顿是非常了解。又会文又会武，所以呢，他在美国的这个两党参议院的两党议员确实是有很多人受到这个他们的这个赞扬和欢迎。那么至于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就是说他可能会很快的获得核准呢？是因为首先，自从马蒂斯部长去年的12月份辞职以后呢，就一直没有一位正式的国防部长。但是在国防部长这个职位呢非常重要。那么上个月的时候，那个沙纳汉。就是代理部长，他突然宣布说我不要做代理部长了，他辞职。那么白宫呢就任命埃斯珀来作为代理国防部长，还是一个代理，当时没有说他是否会被正式的提名为担任国防部长。但是呢，昨天突然白宫发出一个这个消息说做出这样一个宣布，说提名埃斯珀正式的担任国防部长。然后就在当天几乎同一时刻，这个参议院军委会宣布为他举行核准听证会。我采访这个国会和国防部10多年，没有发生过这么快的事情。所以呢，那么今天其实这个军委会的主席他名字叫英赫夫，他就讲到了这个为什么需要一个很快。他说就是说美国面临各种各样的威胁，各种各样的挑战，可是还没有一个正式的国防部长，这种情况必须要停止。
刚才如果就像大家所预料的哈，这个埃斯珀被核准出任国防部长，他对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政策？因为我们知道在美国的国防战略中是中国和俄罗斯为主要的竞争对手的，埃斯珀是怎么看的？
其实埃斯珀呢做这个担任陆军部长也已经快2年了，1年半了。他每一次有机会的时候，他就把中国说成是美国长期的这个战略威胁。讲了，就是在2018年的这个国防战略报告正式出台之前，他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宣布，那么这样的说法。然后呢，今天这个听证会上呢，他再一次的说出了这个观点，我们一起听听埃斯珀是怎么说的。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集政府各部门为一体的应对措施，这不仅包括国防部，也包括国务院、国际开发署、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和司法部，每个部门都必须做出努力，因为中国人就是这样的做法。我们还必须集合盟国和伙伴的力量，做出同样的努力。
刚才我们听的这一段是，就是说，埃斯珀在回答说，你怎么样去应对中国的这个挑战？他就讲了这个一个政府，我们这个政府需要一个全盘的去考量。但是其实呢，他在说的另外一段话呢，其实我们刚才还没有放出来，我们希望等一下能够听到他是怎么说的。他就说这个，中国呢，其实在对付美国方面有一个长远的打算。我们看看能不能听听他这个到底埃斯珀怎么说的这段话。谢谢。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集政府各部门为一体的应对措施，这不仅包括国防部，也包括国务院、国际开发署、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和司法部，每个部门都必须做出努力，因为中国人就是这样的做法。我们还必须集合盟国和伙伴的力量，做出同样的努力。
哦，刚才我们听到这段话呢，其实已经我们听了两遍了。其实他在怎么说的呢，就是说中国就他们在做长远的打算，而我们就是美国着眼短线，所以说呢，我们的国防战略非常重要。他指明我们要着眼长线，我们不想以中国为敌，我们想与他们在经济领域竞争，但应该确保我们首先要应对安全挑战。这就是他今天说的原话，就是说他怎么去看中国的长期挑战，
并且他是将中国视作一个挑战，并且准备是迎接这个挑战。
是，
好的，非常感谢李宝给我们带来详细报道，
谢谢。
在美国维吉尼亚州杀害一名女子的白人民族主义者凶手被判处终身监禁，这名女子的母亲说，这让她松了一口气。负责涉俄调查的前特别检察官穆勒将于下周三在两个国会委员会作证，可能会是一场充满戏剧性的全国电视直播。1969年7月20号，美国宇航员成为第一批登上月球的人。美国航空航天局正在修复阿波罗11号任务的控制中心，并将重新开放，以庆祝人类登月50周年。
专辑每周六播出2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特朗普警告说，他的政府可能会就有关谷歌公司被中国政府渗透的指控展开调查。
美国国务院展开第二届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针对中国的宗教自由状况进行重点讨论。特朗普总统正式提名马克·埃斯珀出任国防部长。
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对四位非白人的国会女议员发动了被一些人认为是种族主义的攻击，告诉他们回到他们来的地方。此后，他和民主党人之间的不和正在升级。来看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维达库斯瓦拉的报道。
这一天原本是为了庆祝美国制造的产品，包括在白宫草坪上展示的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但事情很快就发生了变化。
如果你恨我们的国家，如果你在这里不开心，你可以离开。
总统是在回应有关他在推特上攻击四名民主党国会议员的问题，其中一名议员是出生于索马里的美国穆斯林伊尔汉·奥马尔。
当我听到他们如何谈论我们的国家，当我听到他们使用反犹太的语言，当我听到他们对以色列的仇恨，以及他们对基地组织这样的敌人的爱，你知道吗？我要告诉你，我不认为这对民主党有好处。
除了奥马尔，特朗普针对的民主党国会非白人女议员还包括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尔特斯、拉希达·特莱布和阿亚纳·普莱斯利，他们谴责总统的言论是种族主义。
他最想做的就是基于种族、宗教、性别取向或移民身份来分裂我们的国家，因为这是他知道的，他能阻止我们团结一致、克服所有分歧的唯一途径。
总统发表这番言论之际，他的政府宣布了一些改变，使外国人更难在美国南部边境寻求庇护。批评人士说，星期一宣布的新规定是非法的，将在法庭上受到挑战。
国会非常明确地表示，如果你通过一个安全的第三国，就像一项协议所证明的那样，你可能会无法获得庇护。特朗普政府现在表示，我们将制定一项新规定，规定如果你通过任何第三国，你都可能被禁止获得庇护。
特朗普还表示，他的政府继续在全国各地逮捕非法移民，不过没有迹象显示美国执法部门采取了总统承诺的大规模行动。美国之音维达库斯瓦拉白宫报道。
负责调查俄罗斯干预2016年大选的前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将于下周三在两个国会委员会作证，这可能是一场充满戏剧性的全国电视直播。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罗伯特·穆勒将在美国众议院的两个委员会作证，就有关俄罗斯干预2016年大选以及特朗普总统和他的团队是否与俄罗斯勾结和妨碍司法公正的报告作证。今年五月，穆勒对记者说，除了他的报告已经包含的内容之外，别期待他会提供更多的信息。
这报告就是我的证词，我不会在国会提供任何超出已经公开的信息。
穆勒的结论是，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俄罗斯和特朗普竞选团队之间存在犯罪阴谋或合作，从而影响选举。穆勒在调查结束之后，决定不就特朗普总统是否有与俄罗斯调查有关的可能的妨碍司法公正的行为做出判断，他很可能因此受到民主党人的质询。
If we had had confidenceThat the president clearly did not commit a crime, we would have said so.
如果我们有信心说总统显然没有犯罪，我们就会这么说。然而，我们在总统是否犯罪的问题上没有做出决定。根据司法部的长期政策，总统在任期间不能被指控犯有联邦罪。
特朗普总统多次在推特上发表有关该报告的言论。没有串通，没有阻碍司法，成为了他在政治集会上常有的口号。
在过去的两年半里，我们一直被围攻。有了穆勒的报告，我们赢了。现在，他们想重新来过，他们想重来一遍，我们再来一遍。上一次不管用，我们再来一次。
包括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纳德勒在内的民主党人说，打算就穆勒报告的结论向他施压。
总统也加入进来，反复说没有串通，没有妨碍司法，但报告并没有这么说， 因此我认为让美国人民听穆勒先生讲他发现了什么以及两年调查的结果是非常重要的。
分析人士吉勒斯皮说，穆勒作证的结果可能会影响国会民主党人是否推动对总统进行弹劾调查。
特朗普总统在穆勒的调查中幸存了下来，但民主党人是否会推动弹劾，以及他们是否找到其他的证据，以某种方式左右所有人的观点，这些都是悬而未决的问题。
穆勒在众议院两个委员会的公开作证预计将持续几个小时。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7月16日是阿波罗11号航天器发射50周年纪念，美国宇航局和史密森尼博物馆等组织举行了一系列的活动，纪念人类登月的壮举。那么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记者魏之来介绍。魏之。
1969年的7月16日，阿波罗11号在佛罗里达州的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载着尼尔·阿姆斯特朗、巴兹·奥尔德林和迈克尔·柯林斯三个人离开地球，飞向太空，奔向月球。他们驾驶着鹰号登月舱，在7月20日在月球着陆，并在7月21日返回地球。50年后的今天，华盛顿特区的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展出了阿姆斯特朗在执行登月任务时所穿的太空服。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展览的揭幕仪式上发表了讲话，一起来听一下。
Apollo 11 is the only event of the 20th century that stands a chance of being widely remembered.
阿波罗十一号是20世纪唯一一个有机会在30世纪还能被人们广泛记忆的事件。所以今天是个十分重要的日子。1000年后，1969年7月20日可能仍然是永远留在人们心目中的日子。因此，我们今天所做的事情非常重要。美国人民的慷慨大方，史密森尼博物馆和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的专业性，阿姆斯特朗家族的慷慨和他们的支持，使得这件太空服可以激励未来几代美国人。
力和努力。同时他还提到，美国本届政府将重启太空活动，发展美国航天工业。一起来听一下。
我很自豪地说，在停滞了1/4世纪之后，特朗普总统重新启动了国家空间委员会，以便在整个政府中重振美国的太空活动。我们赋予私人合作伙伴权力，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释放美国航天工业的能力。在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下，现在美国的政策是在未来5年内重返月球，继而登上火星。
除此之外呢，近来的一段时间，美国宇航局和史密森尼博物馆以及美国内政部等部门和组织，在美国全国各地举行了多种多样的活动，来纪念这个人类这个航天史上的伟大时刻。比如说，今天晚上9:30到11:30，美国宇航局和美国内政部就会在华盛顿纪念碑的东侧投射363英尺的土星5号运载火箭的影像，这是将阿波罗11号发射到太空的运载火箭。主持人，
好的，谢谢魏之在新闻中心的连线报道。1969年7月20号，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登上月球，他们是第一批登上月球的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正在修复阿波罗11号任务的控制中心，并将其重新开放，以庆祝人类登月50周年。
今天控制室是一个博物馆，但它看起来和1969年一样的真实和生动，就像工程师和科学家刚刚离开一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巴卡雷茨的报道。
鹰已着陆，这是任务控制工程师在月球上听到的第一句话，开启了太空探索的新篇章。
我们刚刚在月球着陆，机组人员关闭了引擎，现在全世界都在庆祝，但是我的团队必须继续工作，因为我们必须确保宇航员在月球表面的安全。
位于休斯敦的任务控制中心，后来又指挥管理了20年的太空飞行。控制小组于1992年搬到了一个更现代化的控制中心，旧的控制中心便关闭了。
所以我清理了控制台剩下的东西，扔掉了瓶瓶罐罐，废纸篓里偶尔会有些东西，基本上这个地方不再是当时的样子了。
一群修复工作人员在2013年赢得了这份合同，将这间屋子恢复到1969年7月20日的样子。
我们对飞行控制人员进行了35次采访，指出他们使用哪些按钮的次数最多，以及他们在控制台做了什么。这真的有助于修复过程，让我们能够弄清楚控制台上什么是最重要的。
修复工人花了5年的时间做了细致的研究，最大的挑战是修复控制台，确保大屏幕，房间里最大最直观的这个元素，看起来和半个世纪前一模一样。
可能有1年多的时间，我们无法找到降落和着陆时1号、2号和5号屏幕上应该显示的内容。经过充分的研究，我们找到了一个突破口，这只是修复重建工作中我们需要做的一小部分。
再小的细节都很重要。修复人员发现了20世纪60年代末的一些文具，以及烟灰缸、香烟和汽水罐。修复后的任务控制中心向游客开放，游客可以通过一面巨大的玻璃墙看到它。美国之音记者巴卡雷茨休斯敦报道。
在全世界都在庆祝人类登陆月球50周年之际，美国之音记者法拉报采访了美国航空航天局的一些宇航员，
通过宇航员的视角展示了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就。阿波罗计划的成员们回忆了登月之旅以及他们的憧憬。
1957年10月4日，
1957年时，我通过富布赖特项目到挪威学习。有一次我在野外收集的地质信息，在阿尔及尔我唯一能听到的美国广播就是美国之音电台，威利斯·康诺福主持的爵士乐 A 到 Z。 康诺福中断了节目，然后宣布前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1号。我意识到我应该开始关注太空了。
1962年9月12日，在这10年登月和做其他事情，不是因为他们轻而易举，而是因为他们困难重重。
当肯尼迪总统宣布我们将要在10年内登上月球时，我简直不敢相信。他这样说只是为了给我们信心，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任何希望领先世界的国家都不可能在这场太空竞赛中落后。
在太空中也要奉行美国例外主义，我们要做第一名，做一个领导者，美国人民不能接受任何一点的落后。
这是一个非常戏剧性的表达。如果你集合了一批对的人，拥有正确的技术，与正确的领导团队齐心协力，奇迹就会发生。
这是一个大型政府机构内部组织的绝佳例子，这是我们今天很少能看到的。
我们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人力，通过阿波罗计划取得了领先地位。
1969年7月20日，太空计划是积极的，它让人们对这个国家正在做的事情产生了灵感和希望。
只有准备就绪的团队才能完成阿波罗13号任务。
整个团队训练有素，能够处理紧急情况以及许多其他事情，团队非常出色地完成了他们的工作。
塞尔南和施密特起飞时，我是阿波罗17号任务的飞行指挥。我们读到总统发来的信息，说这次任务基本上是本世纪的最后一次任务了。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苦乐参半的时刻，因为我们放弃了国家的探险之旅。1972年12月14日，
我们将重返月球。
我的朋友尼尔·阿姆斯特朗认为，探索火星的恰当必要的前提就是重返月球。
我曾想美国人重返月球可能需要五六十年，我一点都猜不到。
我感到很惊讶，我们还没有去过火星。
我是火星人，我认为火星是下一个伟大的目的地。
我们期待着五十周年纪念日的到来，因为它可以而且应该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来重申我们所规划的道路。
阿波罗五十号下一次大跃进。美国之音法拉报报道。
数百名抗议者聚集在夏威夷最高山的脚下，抗议在一些夏威夷原住民视作神圣的土地上建造巨型望远镜。星期一早些时候，一群原住民长者将自己捆绑在一起准备被捕，以阻止工人和建筑材料前往山顶。经过五年全球的寻找，科学家们选择了茂纳凯亚火山作为北半球最大望远镜的理想场地。建设项目本该在2014年开始，但由于抗议而迟迟没有动工。这架价值14亿美元的望远镜的反对者称，它将亵渎神圣的土地。望远镜建设的支持者说，这将为夏威夷带来教育和经济机会。望远镜背后的公司由加利福尼亚州和加拿大的一些大学组成，合作伙伴来自中国、印度和日本。美中两国征收关税对全球供应链带来多大的影响？美国之音记者从美国的汽车城底特律带来报道。
万花筒全新改版，增添栏目，大千世界以快节奏浏览名人、时尚以及社会文化最新动态。海洋人生带您走访大城小镇，让各行各业的人演绎自己的精彩故事。敬请关注每周六晚上9点播出的《美国万花筒》。
领导人最近在大阪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就贸易休战达成了一致。美国不对更多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但美国目前对价值25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征收的关税仍在继续。这些关税对全球供应链带来多大的影响？美国之音记者丽雅和张真最近在美国汽车城底特律采访了密西根大学迪尔波恩分校研究产业链管理的高达伟助理教授。
我是教供应链管理的嘛，那对于供应链管理而言呢，我觉得关税本身就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关税其实就是会破坏一种供应链的稳定啊。 我所关心的事情就是说，当你替换 supplier 的时候，第一个你效率方面你可能就会受到影响，因为你跟不同的 supplier 做生意，他可能会有不同的生产方式，也可能因为刚开始建立关系的时候 supplier 也许不知道你要什么，而且你们必须要有一段时间的磨合期。那这次关税战呢，就迫使美国企业也许就是哦，我现在可能没办法去找中国的供应商，那我现在迫使我可能必须回到美国，或者说啊，我去找东南亚，比如说越南、台湾或者是日本、南韩这些国家，那等于基本上等于说你这关系要从头再来一次。贸易战一打，好，那福特以及三大车厂会面临到问题是，那我都到底我的汽车里面到底有多少中国成分？那这一点对他们来讲，他们就必须要花费很大的精力去找寻这些 supplier 哦，去看是不是真的有中国成分过高的问题，去追踪或者说甚至去replace， 就找一些新的 supplier 去替代掉他们。那我觉得相对而言，一旦汽车价格提高，那我觉得相对他们的利润下降的话，我觉得会势必会有一波的裁员的动作。当他们这个事情开始做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社区附近很多人开始在卖房子，因为在底特律这个地区附近，几乎我觉得大部分的人都是为三大车厂工作的。那一旦失去工作，他们就没办法支付房贷，那连带影响就是房市，就是你看，就很多房子就开始在卖。我觉得现在这波贸易战在某个程度上其实激起了中国的民族主义，但我觉得像美国企业可能都会，他们必须要去预期说他们会被遭到中国消费者的一个抵制，这是预期会发生的事情。那这样来讲的话，我觉得美国企业尤其是跨国企业，他们可能真的要找寻是不是有新的市场，比如说去开拓一些中美洲的市场啊，这样的话其实就是可以弥补一些他们在中国市场的一些损失。打个比方嘛，就好像鹤蚌相争吧，现在就是东南亚国家就很像是渔翁，他们现在在获利。那现在我觉得对于这些国家比较重要的是，是不是他们可以提供一些比较良好的基础设施。因为一旦就是你要提供足够的产能，那你一定要有水啊、有电啊、一些道路你一定要畅通。那越南其实我觉得优势第一点就是近，就是 location 就是很近，跟中国是很近的。第二个其实就是劳动力成本也好，而且第三个其实我觉得就是他们的政府其实也有注意到这一点，所以正在扩大的在增加他们的基础建设。我是觉得不太可能，因为供应链其实老实讲，我们讲供应链其实它不是一个链子，其实更具体来说它是一个网络的概念，所以我觉得你不太可能就是完全跟中国脱钩。我们为什么之所以会 outsourcing 呢？是因为我们想要就是让别人做他们擅长的事情，然后我们专注于做我们自己擅长的事情，而且这个关系已经持续了30年，那明显就是中国其实他们也发展出他们自己的强大的制造能力，而且这个能力老实讲，我觉得短期之内是不会被东南亚国家取代的，因为他们有一系列的制程能力。我是觉得是会转移，但是我觉得不会完全放弃。而且我们必须要这样来看，其实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内需市场，所以我觉得没有美国企业会想要去放弃这一块大饼，就是没有所谓的永远的稳定。那这样我们供应链管理的这些学者都会觉得说啊，之后的公司啊也许会发展出一些我们这样讲哈 platform 或是 digitalized supply chain， 也就是说我们会随时去监控一些各地的政治情况，然后适时的去调整 supply chain 的这个结构，因为我们不想要让这种东西再来一次，因为调整是很痛苦的。
美国很多大学都开设伊斯兰研究课程，那么选这门课程的不仅仅是穆斯林学生。
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阿里奥罗扎伊从北维州社区大学发来的报道。
911攻击事件之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郊外的北维州社区大学2002年开始设置伊斯兰研究课程。纳西米教授说，非穆斯林学生对这类课程越来越有兴趣。
非穆斯林听说伊斯兰教时，尤其是他们受到有些媒体负面评论伊斯兰教的影响时，他们就说，我开始好奇，我想了解这门宗教，这门宗教为什么如此鼓励负面，或者如此鼓励斗争或恐怖主义和暴力呢？他们变得很好奇，所以就来学这门课程。
这也是这门课程的学生们的感受。
我选这门课是因为可以增加对伊斯兰的了解，而不光是听媒体如何抹黑伊斯兰。其次，我也在课堂上结识了新的穆斯林朋友，他们帮助我更好地了解穆斯林的观念与传统。
我上高中前完全不了解伊斯兰教，然后我开始结交了很多穆斯林朋友，我经常和他们相处，经常去他们家，从来都很尊重他们的文化，可我希望增进对伊斯兰文化的了解。
作为课程的一部分，学生们被送往当地一所清真寺去观摩穆斯林的祈祷和信仰行为。我的体验很有趣，我也信教，可我不大习惯大家独自祷告，所以我们就一同祈祷。
我今天来到清真寺，了解到穆斯林并非与世隔绝，他们也深入社区与非穆斯林接触。
这所清真寺的阿訇在介绍伊斯兰祷告文化时强调说，民众了解其他宗教很重要。
这里向每个人传递的信息是，这是一所清真寺，为所有人服务，其他宗教的信仰者在这里也受欢迎。
美国之音记者阿里·奥罗扎伊，维吉尼亚州安纳戴尔的报道。
缩小肠胃的减肥手术可以让与肥胖做斗争的人们减轻体重，恢复健康，这是一个剧烈的改变人生的过程，但是一些医生认为应该更经常的做这个手术，在病人变得更严重的肥胖之前来做。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的报道。
20多年来，肖恩·罗杰斯一直在努力控制自己的体重，他的糖尿病一直在恶化。
仅仅通过节食和注射胰岛素，我永远无法减掉我必须减掉的体重，无法改变整个循环，让糖尿病得到很好的控制。
稳定血糖的胰岛素会让人感到饥饿，使他们更难减肥，但是减肥手术是昂贵的。在美国，即使病人的糖尿病无法得到控制，医疗保险公司也不会为病人支付此类手术的费用，除非病人的身体质量指数达到至少35。身体质量指数 BMI 是一种基于身高和体重的身体脂肪的测量方式，它并不能完全显示病人对糖尿病治疗的反应如何。
身体质量指数并不能公正准确地指示出谁应该接受治疗。
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史黛西·布莱特·豪威尔医生表示，评判是否应该接受手术的标准已经过时了。
没有接受手术的病人，我们很清楚，如果他们得不到有效的治疗，他们的病情会恶化，寿命会缩短。
美国医学协会将肥胖归类为一种需要医疗护理的复杂慢性疾病，如果不及时治疗，肥胖还会导致心脏病、癌症和糖尿病。
没有人会要求癌症或心脏病患者自己治疗自己的病，患者必须参与护理，做正确的事情，但同时也要给这些患者提供有效的治疗。
手术后，罗杰斯的体重减轻了很多，糖尿病也得到了控制，他不再需要口服药物，他的胰岛素从每天近500单位降到了大约10单位。
他极大地改变了我的生活，你知道，我愿意把他推荐给所有人。
糖尿病是一个全球性的健康问题，超过4亿成年人，也就是每11人中就有1人患有这种疾病。世界卫生组织估计，这一数字将在不久的将来显著上升。如果糖尿病患者在早期进行了减肥手术，他们是可以治愈的。对于那些患有糖尿病10年或10年以上需要注射胰岛素的人来说，这种手术不会逆转他们的糖尿病。但布莱特·豪威尔说，他可以极大地改善他们的健康。 美国之音皮尔逊报道。
从美国、加拿大到挪威，很快就会到英格兰，世界各地都开始出现由木材制成的高层建筑。建筑商说，木材很可能是未来的建筑材料。
来看伊凯文的报道。
如果伦敦的这座名为奥克伍德木塔一号的建筑完工，它将成为世界上最高的人造木结构。目前该记录由挪威的这座18层楼建筑保持。在拥有环保意识的新世界中，木材是新的钢铁。
木质摩天大楼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天然解决方案。木材在制造时实际上会锁住二氧化碳，而通常用于摩天大楼的混凝土构造会排放二氧化碳。
专家们说，这些被称为 playscrapers 的木结构大楼就像钢铁和混凝土一样坚固和安全。
在这里你看到的是一块一块的大木头，由胶合的单件和单独的木条制成，但是把它们组合在一起，就产生了一些已知的具有永恒特性的东西，
使其比混凝土更坚固、更易于使用的特性。据美国政府估计，一座4层楼的木结构建筑为世界节省了500辆汽车一年的排放量。那是因为混凝土在其使用寿命期间会排放碳，木材在生长时会吸收碳。
如果我们想要发展，让城市可持续发展，我们应该开始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而现在可能听起来疯狂的事情，实际上是我们当前气候变化问题的可持续解决方案。
奥克伍德塔目前只是一个概念设计，但如果它被建成，将接近300米高。美国之音易凯文报道。
毫无疑问，昆虫是地球上最成功的物种。它们在世界上150万种物种中占绝大多数。它们几乎生活在所有的有土地的地方，还包括南极洲。但是昆虫世界现在有了麻烦。来看美国之音易凯文的报道。
昆虫遍布全世界，它们是地球上数量最多的物种，也是各种动物的晚餐。
超过90%的歌鸟实际上在生命的某个阶段需要昆虫，几乎所有的鱼在生命的各个阶段都需要昆虫。
在为人类提供粮食的作物中，有1/3都是由昆虫授粉结果的。昆虫在确保各种死亡物质成功分解方面发挥巨大作用。但是根据非营利科研组织薛西斯科灰蝶协会发表的一篇新论文，世界各地的昆虫都陷入了困境。
我们现在开始看到许多被研究的群体中的常见物种在减少。
薛西斯科灰蝶协会的负责人斯科特·布莱克士说，由于遭到栖息地减少、农药使用和气候变化的3重打击，世界上的昆虫陷入困境。
你能想象你的栖息地变少，你的环境中有毒药，现在气候颠倒，春天可能提前到来，然后会有一场很晚的降雪吗？你知道会有更多的干旱、更多的暴雨，这真的是场组合。
这种环境恶化的组合正在给世界上一些最具标志性的昆虫带来压力。
大黄蜂、帝王蝶在西方减少了70%-80%。
虽然我们已经知道了一些这方面的信息，但是该论文认为地球昆虫所受的压力正在增加，并表示现在是时候了，必须设法解决这个问题。
与气候变化相似，不采取行动是不符合人类利益的。你知道，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我们可能会像我们对待气候变化一样无所作为，但这些生态系统的服务终有一天会开始影响到人类的日常生活。
布莱克说，世界必须开始减少杀虫剂的使用，创造更多的昆虫栖息地，并积极开始应对气候变化的最坏影响。这是一个昂贵的解决方案，但正如布莱克说，这也是保护昆虫世界和世界的其他部分必须采取的解决方案。美国之音。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希望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没有这个。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